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真的第一次呢来到我们远东福音会，非常的紧张，但是也非常的高兴。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的题目，我们其实就聊一聊啦，聊的题目呢是我长期以来呢正在想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用宪法来传福音。还好刚才牧师有跟我说之前已经有信仰跟法律的议题了，我觉得哦，可见也有人这么想啦哈。那我今天呢是一个问号，就是问题说这有可能吗，这样哈。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小金，我目前任教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就在这附近，文教法律研究所。那我在德国杜宾根大学拿到法学博士，我在德国住了将近10年。德国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欧洲应该来讲都是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去年还再去了维也纳，我就开始想我怎么样可以移民到维也纳，因为维也纳也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德语系的一个城市哈，真的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非常的干净、安静、和平，然后有秩序啊。最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很有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城市，所以我非常喜欢。那我专攻的领域是公法，法律里有分公法跟司法，我专攻领域是公法。目前呢上课主要上的是宪法、行政法、文化法跟教育法这个部分。我受洗的时间很短，2005年才受洗这样。今天呢就想来问问大家说，我究竟有没有可能用法律来宣教。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是这样子的，我有在看圣经，有在聆听教会，那也知道宣教是我们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必须做的事情。我从小呢就很服从我爸爸的讲法，他说呢不要念艺术史，我就念了法律，所以呢耶稣样说呢我也很顺从。可是呢对我来讲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传道人用圣经的方式传教哈。在路上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人家说，哎，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坐坐哈。我都觉得在路上能够这样就随意可以跟别人讲话的人真的好厉害，我真的非常钦佩。所以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方式，我比较熟悉，我能够把握，我能够掌握的方式来跟人家传扬我们耶稣的一些的信息哈。那尤其呢我每天呢都在上宪法跟行政法，每个学期我对这个题目非常的熟悉，我都觉得如果我用这个题目来跟人家讲话一定比我用圣经更顺利一些。或许大家会觉得宪法行政法能够宣扬神的一些的话语吗？对我来说觉得也还可以哈。那等一下我就用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哈。所以我一直在想的是要不要法律宣教是否可行。另外一方面呢向中国宣教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在记着这件事，也就是我的宣教的对象其实一直都非常明确是中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灵粮堂在周末这样子在崇拜的时候一直记得有一次的讯息，就是有一位美国的牧师认为整个宣教的历程会从欧洲到美洲再来中国再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再加上呢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共产党它的主要的教条的 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是个德国人，其实我在德国的时候有把他那本他写的书拿出来看，都是灰尘没有人在看，但是我好奇我把它拿出来看了一下，但是我没有仔细的看他。但是后来我认识了一些中国人，他们都从小都必须念马克思主义，我发现他们其实比我们更会念圣经。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那个思路，因为他们从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训练，所以他们有一种思路。这个思路呢跟台湾人比起来，我觉得他们其实更容易会念圣经。这个是我跟他们很多中国人相处的感觉这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宣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我做了一些准备，其实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有在准备。例如我就会关心中国的媒体，什么微博啊那些。好，后来看到现在发展抖音，我就知道我不行了，因为我不会拍这些很快的这种影片。后来我有跟一些中国的学生聊天，他们很喜欢看台湾的摩克师，他们认为台湾的教授上课比较活泼。哎，我就觉得哎，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途径。所以那天在跟微微老师聊的时候，知道有远东福音会在做这件事，我都觉得哇，太好了，原来也有人像我这样想，这样原来我就找到一个可以来就教的地方了。但是问题就是那法律呢，我在想的，我用法律来宣教到底可不可行这件事。好，那就来就教大家这样。好，那首先呢，我为什么会这样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因为台湾的宪法跟行政法源自于德国，我们是继受德国的法律的。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个宪法的那个一条一条的，其实是仿照德国的威玛宪法。当时张君迈呢，他是负责主笔的，他是徐志摩的原配的哥哥。那张君迈当时呢在北令念法律，后来呢他回到中国之后，那时候在起草宪法，他就负责是那个起草人。其实他从草案到后来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变，好，其实就是用他的为主要的那个版本。然后行政法呢在现在我们所适用的叫行政程序法，好，最基础的法律。行政程序法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韩国或者是中国，都是在以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为版本，好，开始写的。那更不用讲理论了，大家看我去德国念书念了十年回来还找得到工作就知道，因为我们公法几乎都是继承了德国的法律。那再来呢，美国宪法呢，美国宪法他们其实是从英国过去的移民才开始为了美国的独立才去制定了美国宪法，所以他的思路呢，思维呢，其实也是一个基督教文化为主的一个思维。那欧盟宪法呢更不用讲了，欧盟在刚刚成型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基督教国家为核心，所以它的宪法一直都有这样的色彩。所以呢我就在想，如果我除了去说明这些宪法之外，或许呢我可以把一些基督教文化带进来，或许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听起来不会那么生硬，那么理论，那么法律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有想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尝试。首先呢我来介绍德国基本法它为什么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大家都知道宪法有序言，我们的宪法也有序言，就是在第一条之前会先讲一段对于这个宪法尤其是立宪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这件事情，他会在那个序言里面讲。那德国基本法就是他们的宪法，但是他们不称作宪法，因为当时东德跟西德分开的时候，各自分割的时候，为了要表现这是西德的，所以他叫基本法不是叫宪法。那他也有个序言，他序言的第一句他就说呢，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对人类所负的责任，愿以身为联合欧洲中平等之一员，致力于世界和平，依其制宪权利制定本基本法。他就把上帝这个字眼明明白白的呢就把它当作是第一句，我们为什么要制定宪法，因为我们认识到，他说 in Bewusstsein， Bewusstsein 那个德文呢，这个字不仅只是一个认识，对不对？它有一个很深层的一个体认，我的理念啊，什么的这种非常深层的哲理啊、理念啊，是因为呢，我知道我要向上帝负责， verantwortung， 向上帝负责，所以呢来制定本法。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基本法呢哈，是用我对上帝所负责的这个理念去制定的。那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序言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讶异。为什么呢？因为宗教自由或者是所谓的中立性是近代一直在强化的，他们从政教分离之后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在德国到现在一直都在为这件事情在做一些的讨论，到底教室里面可不可以放十字架，甚至最近几年在讨论办公室，就是公家的办公室可不可以放十字架这件事情。宪法没有错，是公务员是学校他要去遵守的法律，但是宗教生活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当我要做所谓的宗教方面的中立的时候，就会很奇怪，对他们来讲宗教生活就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特别要把它切割出去的时候呢，就变得很奇怪。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是分离的，灵肉分离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啊。礼拜天就记得要来看上帝一下，而礼拜一到礼拜六呢就常常会忘记，这样就不会把它当做自己的 bewusstsein，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想法这样子。但是德国人真的是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你就要把它割出去，他就很怪异，所以才会有一些的争议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割出去呢？只为了一个中立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放在基本法里面就明显告诉你说，上帝是我们宪法的一部分。然后呢再来是欧盟的基本法，那欧盟的这个宪法，欧盟宪法到现在还没有通过，因为争议很多，所以他们就先通过了一个比较重要，大家也都觉得可以先通过，所以透过里斯本条约呢，先把欧盟宪法里面的基本权利那一章先过了，先大家来执行，那所以叫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在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另外一个部分呢在规范的是国家的权限。好，所以我们就说啊，立法院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然后呢总统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等等等等的。好，这是第二个部分。所以呢在欧盟的宪法呢，关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个部分呢就先过了，先让欧盟的会员先实施。好，但是呢那个关于其他权限部分就先摆着，好，现在还在讨论当中。那欧盟为什么宪法一直都没有办法全部过？其实各种争议都很多啦，其中的一个争议就在于说，有一些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家认为这部宪法基督教文化的色彩过浓，他们就认为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宪法，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是其中一个的那个争议这样子。不仅是表现在那个宪法，甚至在欧盟的旗帜。欧盟现在其实不止12个会员国，一刚开始是12个会员国，现在不是了。它的旗帜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更多的星星，它还是12颗星。那一般的说法呢，都会说12颗星星呢，有可能是意味着完美跟丰富，或者是12名使徒，或者是罗马12表法，或者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 Hercules 杀了他的妻儿忏悔跟赎罪而用的12年完成的12项任务。你也可以说是一年12个月12个星座。然后呢，但是呢更多人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会是画一个圈圈，它其实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天主教去看到那个图的时候，圣母玛利亚头上的圈圈代表的12个支派。其实我刚讲在欧洲人他的教会生活宗教生活跟他生活是密切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圈圈是什么意思，也就不用大家再特别说什么，就心领神会了。所以呢这时候呢，那你就看到欧盟的宪法其实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教文化， 那欧盟文化的内涵里面呢，我们用的蔡芬芳老师所写的论文，他解释呢，欧盟文化呢是强调的是自由、法治、民主、人权，所以呢尊严、正义、团结、自由、和平、繁荣是一个他们共享的一个特质。那他就希望呢这些呢能够对于人的一些的罪，包括了不尊重、不正义、自私、限制、暴力跟贫穷呢，能够做一个改善。跟大家推荐可以去维也纳看一下。维也纳呢，大家去这个地方不仅是音乐嘛，大家都听到奥地利就想到音乐。其实维也纳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到那边会看到不同种族的人，可是呢大家都很和平的相处在一起，然后它的街道非常干净，它会有大量的国宅，而且这国宅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备，就让弱势能够安享他的每天的居住的生活。你就会在那个地方呢看到这些所谓的自由、法治、民主、人权这件事情，你被受到尊重，你可以呢跟别人呢团结在一起。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自由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在欧洲让我感受到一个自由的氛围。什么叫自由呢？或许大家可能想到就是我爱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没有错，可是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别人。例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有看到那个人行道旁边有写着骑摩托车请勿上人行道，没有错，每个人都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不代表你随时可以把你的摩托车骑到人行道。但是你在欧洲，你在维也纳，你就会感觉到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自由自在，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你，他会知道他该做些什么这件事情。那更不用讲美国宪法了，我没有特别讲美国宪法是因为美国宪法序言并没有把上帝像德国宪法这么的清楚的表达出来，但是只要知道美国宪法立宪者他们的出生背景都知道，其实他们就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甚至可能比欧洲人更彻底，因为他们并不会一直强调所谓的宗教自中立这件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讲都是本来就该彻底的去贯彻。你看他们不管是谁担任总统的时候是要按着圣经在宣誓就任总统的，你就知道这个已经比欧洲人还要更彻底。那如果我以宪法作为宣教的时候，优点就是呢，尤其是在对中国宣教而言，宣法的一个宣教呢，同时也是一个人权教育的过程。我一直觉得华人呢最缺乏的就是对自由的一个追求之外，就是对其他人的尊重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拿捏得很好。那我想呢，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宪法的宣教过程，或许呢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来讨论一下你怎么样追求自由，又可以呢在整个社会里面呢有所谓的团结这件事情。再来是以欧洲文化呢为例的话，我想可能是比较有趣的，因为欧洲呢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生活方式。譬如说他们德国人最可怕就是吃饭随便吃，跟我们不一样，晚餐呢就把一个玻璃罐打开，里面有好多的香肠，就可以拿出来这样就吃一餐就过去了，吃冷的冷食，外面的天气可能已经零度了，室内呢打开一个玻璃罐拿出一个香肠就吃一吃就算了，就解决一餐这样子。或许呢我们把德国的或者是欧洲一些文化带进来作为实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欧洲文化可能会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呢用宪法来宣教很担心就是个人的圣经的基础不好，可能会偏离了，有些东西不太能够拿捏。就像刚才讲到在德国就有两个大案子，其中最大的案子就是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是教室里面可不可以挂十字架这件事。而且这个十字架不是单纯十字架，它是有耶稣的那个身体在上面的这样子，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明显，它不是只是单纯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十字架， 所以他在司法事务上的争议非常非常强，后来不能挂，但是有些帮还是就用一个比较隐晦的方式来挂这件事，因为他实在是冲突性太强了。但是如果要讲到这么的复杂的案子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我本有的圣经的知识能不能去驾驭这个题目，那可能会导致偏离了，甚至会导致误解，这就是让人非常害怕的地方，因为圣经是不可以随便误解的。所以呢，到底宪法能不能作为一个方式，以谈论宪法的方式呢，一方面呢进行人权法治教育，另外一方面呢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来讨论这样的基督教文化带来的成果，那我们是不是要再进一步来了解圣经呢？这件事情就一直环绕在我的想法当中。今天真的好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就教各位。